I'm turning this morning to Paul's letter to the Ephesians, chapter 6 and verse 16.
以弗所书第6章16节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信德当作盾牌。使徒写道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。这里我们讲到的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们一定要穿戴整齐，其中包括了防卫的武器，还有攻击性的武器。所以一个信徒，也就是作为基督的士兵，他要穿戴好全副军装。我们在前面的几节读到过，这里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这里指的并不是罗马士兵我们印象中的那一种凉鞋，而是罗马的军靴。这个军靴也会保护整个小腿，甚至是大腿部分都会有遮盖。所以这里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这里指的是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。我们要做好准备，时刻预备好，要为神，要为福音做好见证。如果一个士兵他只有防卫的武器，但是他手里却没有攻击性的武器，那么这个士兵他的整个装备是不完全的，他也没有办法抵挡自己的敌人。所以我们是要宣告主耶稣基督的。在16节这里说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。这里的此外并不是说这一件军装是最重要的，而是说接下来也要拿起这个信德的盾牌。在过去的一些解经家，他们经常强调这一点，他们说不仅是有这个护心镜作为防御，第二个防御就是这个盾牌，所以等于是双层的防御。那么拿起信心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就是把这个盾牌举起来，使用它。因为这里想到的这个盾牌并不是小型的罗马的圆盾，而是指的是长盾。这个长盾基本上是1米多高，大概半米多宽，这样的一个长的这个盾。它是在一个木头的架子上，然后外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很坚硬的皮革包裹它，一般就会把这个长盾立在地上，然后士兵就会躲在这个盾牌后面，这样敌人射来的箭还有这种标枪就不会刺穿，不会伤到后面的人。那么一般罗马的士兵他们会摆出一个盾阵，能够抵御这些敌人扔过来的暗器。所以这里说的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在这里有一定的争议，争论这些火箭具体指的是什么，是不是弓箭能够射出来的这种火箭。但是很多人想的是，其实更多的是那种着着火的标枪，他们会把这种标枪沾一下沥青，然后把这个点燃以后就往就是近距离的开始扔。那么这样的攻击，一方面它会刺穿对方，或者是烧着，就是把对方烧着了，或者他就是烧掉这个军营。那么他们经常是夜袭的时候使用这些火箭， 那么这样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，而且会扰乱视线，因为在夜间夜视能力都很糟糕。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人非常的害怕，而且看不清楚敌人。所以这种火箭，它其实是有两个这种目的。那么这里说的也不只是偶尔的一支火箭，而是一般他们射火箭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的火箭同时射出来。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将要遇到的那些困难，包括试探、试炼。种种的这种困难，这些都是灵魂的敌人，他们会使用的，然后会扔向基督徒。这里说，所以要拿起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，说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在过去，有一些解经家，他们说，这里指的不光是这个火箭，这里说的这个火，很可能指的是火毒。那么这个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在过去，古战场上会使用毒，他们经常会在箭上、箭头上面抹毒。当这个箭头划伤人的皮肤之后，这个人就会感到这种伤口是不仅痛，而且火烧火燎的。那么，这种就叫做火毒。所以，不论是哪一个方面，使徒保罗都使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属灵的战场是什么样的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。从创世纪开始，在第15章第1节，我们就看到了盾牌这个比喻。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里指的是盾牌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。还有诗篇84也提到说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所以神是我们的盾牌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比喻，信德的盾牌。那么不同的解经家，使用了不同的，在不，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解了这一段。那么，近代的解经家经常说，这个火箭指的就是疑惑，包括人开始困惑自己是否得救，关于确信的这种问题，这些的确包含在内。但是呢，这个信德的盾牌，它抵挡的不仅仅是这种诱惑，它抵挡的是每一种不同类别的诱惑和试探，它都可以抵挡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来开始看不同类别的这种试探，当然对我们非常有益。只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看的就是信心的盾牌。那么，首先第一点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都是非常清楚的。救恩是来自神的恩典，这不是出于行为的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是神动了我们的心，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需要，然后我们来寻求神，我们也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罪人的重担，背负了他选民的重担。那么，当我们相信这一切的时候，神就会白白的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也很清楚，我们不能够用行为赢得这样的救恩。唯有信心可以得到这个救恩。那么，所以就是说，得救是 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它是完完全全的恩典。那么信心使我们相信这个恩典，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。信心本身是没有什么，它是没有功效的。因为我们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读到，这个信心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我们是从神的手中白白得到他的救恩。当我们得救之后，神的圣灵使我们完全更新以后，重生了，我们成为了神的孩子，他在我们的心中动工。在这个时候，从此以后，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开始信靠他，要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。我们的一生会充满了试炼，来坚固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变得更加洁净，炼尽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这一生是要凭着信心走的。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来锻炼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，是他放在我们心中的信心。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要使用这个信心，让我们信靠他。那么所谓的这些标枪或者火箭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些是用来伤害我们的，或者是开始刺透我们，尤其是攻击我们那些软弱，那些特别敏感的部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急需要这个信心的盾牌，来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现在要解释这个火箭到底指的是什么，它可以指着很多，或者有一些时候是烦躁，有一些时候是让我们恼火的事情，突然间触及我们敏感的部分，我们突然间就很生气，甚至我们开始恨恶那个使我们恼怒的这个人，也许他谩骂了我们，或者是对方在我们背后说了坏话，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他可能就是做错了一件小事，但是这件事情却触及了我们的一个敏感点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忍耐，我们选择了生气，我们就开始用尖锐的言语去反击。有时候也许我们是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说了很伤人的话，这些都是这个来自敌人的这种标枪。所以这种火箭指的不仅是疑惑，也包括了比如说是我们自哀自怜的这个时候，让我们开始疑惑神，疑惑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很可怜，或者是损失，或者是我们将要失去什么的威胁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前程或者是生活质量上眼见就要下降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以后，我们就开始突然自哀自怜，我们就开始疑惑神，我们就开始很生气。所以呢，这个火箭也包括了是人的恭维，我们相信了人的恭维，然后我们就变得虚荣，我们开始变得傲慢，我们的心里开始膨胀。所以这个火箭已经刺透了我们，它已经损坏了我们，那么也有可能是直接引诱我们落入最终的这种试探，来自世界的，让我们开始贪，让我们失去自控。所以指的是各式各样的试探。那么不仅是试炼，而且也是直接诱惑我们进入最终，这些都是来自魔鬼的火箭。这里说的是来自恶者的火箭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信心作为基督徒生命的核心。首先，我们是否 知道，我们是否明白，信心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呢？因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，这一段讲述的是爱的真谛。最后这一节告诉我们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这是使徒保罗写的。在这里就像楼梯上的三个阶梯一样，或者是三个阶段，信心、盼望和爱。你爱主吗？你如何能够真实的爱主？这个爱指的是我们真正的感激他，我们仰慕他，我们惊叹，我们深爱这一位活着的神。这种爱不是变魔术能变出来的，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想象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上走，首先就是信心，我们信靠他。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他，他就做我们信心的盾牌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盼望。那么这个盼望在圣经中原文中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期待着，我们期盼着将要来的这个盼望。所以首先是信心，然后是盼望，最后就会是爱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过程，这也是基督徒一生的轨迹。那么首先魔鬼开始攻击的时候，开始让我们有这种失落、恼怒，或者是使我们有损失，这个火箭有没有刺破我们的防备呢？还是说我们在对神有信心，我们信靠他？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，我们就相信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，不仅是今天，而且余生他都会保全我们，我们的一生也会充满了神每一次他对我们的帮助，还有他也会救护我们脱离这些试探。那当我们向前看，我们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越来越感激主，越来越爱他。所以这里说的是信心、盼望和爱，就是这三个阶段。我们要说的是，信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一定要锻炼自己的信心。当这个火箭扔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放下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不要忘记仰望主。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，在这里有很多段章节，包括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，这个第八章的第五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患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这是一个外邦人，这个百夫长，但是他却相信主是弥赛亚。第七节，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在其他的福音的记载中，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托了犹太人的长老去向主耶稣基督陈述他的需求。那么他接着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然后第十节，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一个外邦人他所拥有的信心 是极大的。他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就可以用一句话，他甚至不用金钱来，就可以完全医治他的仆人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我们注意到主说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照着我们的信心，神会按照他的时间，他的方式来解救我们。所以信心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就是核心。在后面我们也读到这些门徒他们在海上，然后他们的这个船就是在颠簸中，他们非常的恐惧。当时主耶稣基督在船尾睡着了，然后他们就很恐惧，就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，就把主耶稣基督摇醒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这些都是他的门徒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们的信靠是微弱的。所以信心应该在我们生命的核心。主耶稣基督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这些门徒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主平静风浪，但是虽然如此，他们的信心依旧微弱。我们再看第九章第27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两个瞎子其实是极其信靠他的，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子孙。然后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些章节都很熟悉，这些都在教导我们，信心应该是信徒生命的核心。圣经中布满了这些教导。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，甚至是在14章的27节。我们从25节开始读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说，彼得，为什么要疑惑呢？你已经见了这么多的神迹，这么多的奇事，为什么还要疑惑呢？为什么没有使用我所赐给你的信心呢？主这样的话同样可以说给我们，因为信心应该在我们生命的核心。这个道理是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往往花很久才能够真的明白这一切。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 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们经受这样的试炼，这里并不是说神不知道我们会如何反应，所以他必须使我们经过这些试炼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这个试炼是为了炼尽我们的杂质。每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使用信心，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壮，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试炼，我们的耐心和信心都会有增长，同样我们的盼望和对主的爱也会有更大的增长。这一周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，或大或小，有时候可能会使我们烦躁，会使我们恼火，也许是一件很大的事，有可能这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慌了，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但是神他知道，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因为这件事情是为了你的益处，要让你的耐心能够有增长，让你的盼望更加的鲜活，让你更加的认识神，他是如何待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会更加的爱他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首先是信心、盼望、爱，在圣经中很多的地方都有所重复，都在重复这一点。我们再看第四章的12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这是另一个目的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为什么魔鬼这么的恨我们？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攻击我们，甚至是火上浇油，让我们越来越疼？因为他不能够这样攻击主耶稣基督，但是他可以这样攻击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是代表基督的，所以撒旦他就会看，他看到了我们正在神允许我们经历这样的困难，然后他就来火上浇油。使徒保罗，他也描述了他的这些经历，他描述了魔鬼是如何使他更加的疼痛，加剧他的疼痛。所以魔鬼他这样做，其实是因为他恨恶主耶稣基督。那么从这个方向来看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之所以会遇到这样的事，就是因为我们爱基督。那么彼得在这里就给了我们另一个原因，我们可以来到雅各书的1章2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个例子，这个就是看如何拿起信心的盾牌。我们翻到诗篇56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这是大卫王的诗。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做着金狮，这个时候大卫王腹背受敌，身后有扫罗王一直在追杀他，他现在已经被高利，但是他还没有继承王位。 扫罗派了3000个勇士来追杀大卫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大卫几乎是不可能逃脱的，所以他跑到了非利士人的加特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加特的王就开始一下子反手攻击他，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在敌营的当中。那么我们看56章的第三节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这是大卫王的话。在希腊原文中说的是，当我惧怕的时候，在我恐惧的日子，所以我们的翻译是很准确的。这里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不知道该逃去哪里，我因为自己的愚昧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中，我现在又该怎么逃脱呢？这里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所以大卫王怎么做呢？他使自己先平静下来，然后他转向神的话，就是神的应许。神说他一定会保全我们，我必保佑你。所以说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要赞美他的教义，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，谁也不能从神的手中将我们夺走。一个信徒一旦得救，他就永远得救，永远都不会失丧。那么大卫王接着说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描述人是血气之辈，告诉我们人不过是属血气的，而他有神在他这一边帮助他，所以神可以救他脱离任何的困境。第五节，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大卫王在这里他不是多疑，而是这样的事情真真实实的正在发生。第七节，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甚至是当我愚昧的时候，这里指的是神的眼一直没有离开我们，他知道我的处境，我的每一步他都清楚。第八节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他从过去他知道神帮助他，同时他也从学到的教义中他是知道的，他知道神会帮助他。我们也可以说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而死了，他也召唤我，使我成为了他的，一路以来他也带领我一直到如今，所以这就是证据，他一定会帮助我。第十节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所以我们可以翻开诗篇，我们可以读诗篇，我们可以回想过去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回想神的应许。还有十二节，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全能的神他已经立了约，而这个约是他永远都不会粉碎的，这个约定就是他一定会保全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直到最后。那么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。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那么，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如何拿起信心的盾牌。大卫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，他就是这样拿起了信心的盾牌。我们再快快的看一下第57篇，这是同样的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前面这里说的是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，这是在亚杜兰的洞里。那时他作这金诗，第二节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神一定会救我们。第四节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。第五节，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。但是大卫他定了，他定义，我们看第七节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。他已经坚定，他一定要仰望主。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冷静，要安静下来，要回想，要祷告。我们要想到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把这些应许划出来，然后放一些书签在这个应许的地方，或者我们把这些应许摘抄出来，方便我们及时的阅读。我们在回想我们学到的这些教义，尤其是圣徒的坚忍，就是圣徒蒙保守，他一旦得救，永远得救。还有就像大卫王一样，我们要记得，人不过是属血气的，但是神却是全能的神。所以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神一定能够救我们。神是全能的，而人是渺小的。我们要回顾这些，我们也要回想试炼的目的。一方面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魔鬼恨恶基督，所以他来攻击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那么我们既然代表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会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见证，旁人都在观察我们会如何应对生命中的困难，生命中的这种试炼。我们也要回顾过去，我们要信靠神，信心、盼望和爱，一个会带着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我本来是要翻到希伯来书，然后看一下信心和信靠所成就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。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，你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把你的信心放在他那里，你就一定会得救。那么你，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孩子了，你已经为了自己的罪悔改了，你也找到了神，你与他同行，你认识他，那么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信靠他。有时候一个年轻的信徒经常会说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，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能够信得过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会跌倒，我会让主的名蒙羞，我跌跌绊绊的， 很容易困惑。然后，所以呢，我一方面我相信主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办法公开的宣告神，我也没有办法毫无畏惧的放胆去传讲神的福音，因为我信不过自己。那么，我们总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在那个地方犹豫不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能说这件事情不是关于你的，不是关于你是否信得过自己，而是这件事情取决于主，你是否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。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他的面前，为我们的罪悔改了，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，他也赐给了我们光亮，使我们能够领悟他的话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中心就是基督，所以我们要信靠的就是神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仰望他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中，我们都信靠他，仰望他，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应当信靠神，他已经赐福给我们了，我们要时刻谨记这一切的中心目标都是神，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安全了。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也要向他祷告，向他承认我们信靠他，也要接受他所给我们的这个任务，就是要我们的信心要交给他，我们要信靠他。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凭着信心，在每一个困境中，我们都要凭着信心而行。那么最后一点，我们不仅要翻看圣经，不仅要看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不仅要回顾过去神帮助我们的这些时候，我们同时也要看赞美诗，尤其是约翰·牛顿写的赞美诗。他写了很多都是给基督徒的，正在行天路的基督徒，这些赞美诗目的就是为了再一次的激活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要信靠，我们记得这三个阶段，第一是信心，信心会带领我们进入盼望，盼望会带领我们进入爱，我们会爱神，我们会仰慕他，所以信心就是在生命的核心。